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28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好法是走正修炼路，走出各种磨难的根本，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9号。师父在讲法中一再告诉我们学法的重要性，我想除了新学员外，如果一位修炼很多年的老学员至今还不能发自内心的重视学法，每天不能自觉自愿的学法，学法还要靠外在的什么形式来督促和带动才能学，那他很可能还没从内心认识到大法的伟大，对大法还没有从理性上认识，从思想上还没有根本上转变过来，在这方面就还是有漏的。回顾自己和认识的不少同修走过的路，要想在这业力滚滚险恶的迷的时间一直能保持修炼的概念，有智慧识破各种执着和邪恶，从各种假象中看到本质，走正正法修炼之路，走过各种磨难，不重视学法，不学好法是根本做不到的。第一部分，不能正常学法是大法修炼者最痛苦的事。我回忆自己多年前被邪党非法劳教过一年，在黑窝中才发现不能正常学法练功，那是世界上让一个大法修炼者最痛苦的事。在那种痛苦中回忆起自己被迫害前长期不能静心学法，有时不能从法上向内找，而是一有什么问题就去问我们当地公认的一位精进的老同修，自己不能通过学法向内找扎扎实实的提高，遇事就去问别人，错失了多少师父安排的从法上提高的修炼机缘，同时也浪费和耽搁了同修和自己的时间。当时我们当地像我这样的人还不少，后来导致这位老同修在邪恶的预谋绑架下被迫流离失所。我后来回忆，其实我当时好多次要想去向老同修请教时，都有一个念头出现在脑海中，静下心来学学法。但是向外求的执着太强烈，使这个正念一次次被人心掩盖。后来被邪恶非法劳教一年，在邪恶的黑窝中，邪恶是不会让你学法的，只会用尽一切手段阻止你学法被罚。不仅如此，连同修之间的交流都不可能了，因为每个大法弟子每天都有几个包家24小时贴身伺候，大法弟子被包家簇拥着相遇时相对一笑，被恶人看见了都会被认为是在传递暗号，可能都会受到折磨，这时找谁去交流，有谁能依赖？要想修下去，除了自己被罚，没有任何其他办法。现在认识到，为什么自己当时会受到那样的隔绝和迫害，是因为自己长期不能独立从法上修，遇事总依赖和找别人，这让邪恶找到了用强制的手段让你放下依赖心，从而钻空子搞这种迫害的借口。在那样残酷的迫害环境中，面对没完没了的诽谤、诬陷等精神折磨，各种毒打、酷刑等肉体摧残，在那里要想修下去，真的没有任何退路可退，没有任何人能依靠，只有大法能依靠。要想保持正念，怎么办？只有被罚。这时才发现，在正常的环境中，自己没有静下心来背得多少法，是多么悔恨和痛苦的一件事。 这时只有拼命地背所能记得师父讲的一切法。那时只记得师父的红吟和一些短的经文，但因为每天都在反复地背，就这样也体会到了法的威力和师父赐予的力量。而且很多时候在面对邪恶的诽谤和诬陷，还有对大法的断章取义和恶意歪曲时，一段一段的法会自动反映在我的大脑中，让我知道邪恶的那些诽谤是如何的弱智与荒谬，那些可笑的认识是如何的初级。事实上，这些自动出现在我脑海中的一段段的法，我并没有背过。很显然，是师父将法打在我头脑中的。就这样，因为时时在学法，思想中充实法，因此在随时面临残酷迫害的黑窝中，却时时体会到师父的加持和保护，最终闯了过来，走过磨难。从那以后，我在惨痛的教训中真的知道了学法的重要性，真正的重视学法了。在从黑窝中出来后的很多年，我都非常重视学法，做任何事都把学法放在首位，而且学法时也非常入心，经常能看到法理。第二部分，修炼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但这人世就是一个名利情的大染缸，我们分分秒秒都浸泡在情和业力中，被污染和包裹着，是非常容易迷失真我本性的。后来自己在感觉宽松的环境中，觉得自己做得不错了，有了骄傲的本钱，渐渐自满了，逐渐被名利情诱惑，慢慢地在修炼上放松了，不知不觉地陷入了另外一种险恶的境地中。那种险恶不同于劳教所等黑窝的那种看得见的险恶，它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在常人的层次和角度无法认识到的，在不精进的时候也不会警醒和觉察的。那是像温水煮青蛙似的一种磨难，那是在不知不觉中让一个修炼人毁于安逸、放松和懈怠。在业力和情的包裹中，修炼人逐渐被欲望、人心和各种执着控制、左右，慢慢的不精进了，最后业力和情欲满身，无力摆脱的时候就无力回天了。无数事实和教训告诉我们，修炼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多年来，我们看到不少修炼人并没遇到什么大的迫害和磨难，却渐渐的不精进了，最后积重难返，有的被夺走肉身，有的甚至不修炼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没有发现，也无法发现这种看似的宽松中不易觉察到的险恶和磨难。自己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学法时，一向完成任务时的学法了，学的时候好多时候都在迷糊，而且学法和生活与修炼脱节，学法时还能想起自己是个修炼人，但放下书就把自己放松了，思想随时在放松中被各种欲望和人心占据，随波逐流都不自知，就这样过了好多年。直到后来时常感到学法不能入心的痛苦，因为学法干扰很大，迷糊，拿着书都要掉到地上，很多人心根本控制不住，磨难一个接一个，这才把我惊醒了，我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第三部分，背法。看到同修在明慧网上很多背法的交流和经验，从前些年我就采取了背法的方式来学法，这样一来，在背法中因为要反复的读和记，精神就集中了，就能看入心了。而且因为我上班是做销售工作，在跑门店和送货的过程中有很多时间可以背法，这样也避免了思想中更多的去想常人的七情六欲，所以我一直在采取背法的方式学法，每天不图数量，背几段也好，背一节也好，反复背，尽量记准确，背熟后做到不看书都能准确背下来，再反复背。现在转法轮已经背到第七遍了，每次背都要比前一遍要稍稍快一些，真正背法入心时，会有终于把师父讲的这段话理解到了、读懂了的感觉。以前背到某一段总记不准，即使能一时背下来，也有死记硬背的感觉，而且容易忘。 但在理解和读懂的状态下，这时就背得很快，记得很准确，记忆很深。这种时候往往会觉得全身心的通畅和愉悦，非常的美妙和殊胜。在这种状态时，思想中能非常清楚地分清各种人心、执着和不好的观念，一出来就能抓住了。我切身体会到，学好了法，去除各种执着、欲望就不会难，同时也容易保持一个慈悲祥和的心态。在遇到各种突然出现的矛盾时，真的觉得好像有一种物质能量场出现在我和矛盾之间，使我有一个缓冲和冷静思考的余地，或者有时感觉自己和矛盾根本不在一个时空，隔得很远，这时还想得起师父讲的相关的法。我原来那种遇到矛盾和委屈，动辄就要冒火生气的状态，就是在被法后慢慢去掉的。这是法给我们带来的智慧和力量，那是人的任何办法都做不到的。当然，有时被法干扰还是有，有时干扰还很强烈。那些干扰以正实法的事出现，以常人工作中的事情出现，以各种社会、家庭中的事情变着花样的出现。原来很长一段时间意识不到，往往随着他们去想，过了好一会儿才发现自己正在被罚，被他们干扰了，时间也耽搁了。但后来自己慢慢认识到了，知道在被罚时所有出现的想法和念头都是干扰，他们一冒出来，自己意识到后停下来，针对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思想和念头发几分钟正念，就又能背进去了。有时干扰较弱，能意识到分清它，一念就解体了。第四部分，符合法的要求才能发好正念。我以前很羡慕身边一位同修，他说经常在发正念时感到发热，能量很强，但是我自己的这种状态就很少。同修在发正念时基本上都是按明慧王的要求，大范围的追找和清除邪恶，即使本地有事，只不过是简单的加一念而已，也不是经常和时时这样做。同修以前这样提醒过我，但我不以为然，更没从内心认识到自己发正念经常局限在自己和本地的安全方面，因此在发正念中总是感受不到能量，或者迷糊，或者发起来感觉很累。明慧网上同修在这方面的交流文章也不少了，在读一位同修的交流文章时，同修的认识提醒了我才发现自己忘了在发正念的法中有无所不包、无所遗漏这句话了一样。平时自作聪明地加进了很多自己的东西，没有意识到把自己的认识看得比法还高了。其实加进的很多东西都是为私的、局限的、很小范围的，限制了自己的思想和能力，比如避免自己被迫害啊等等。仔细想想，这真的不是正念。我现在终于认识到，发正念时符合法的要求才能发好正念。具体认识是：一，大法弟子有在这方面大面积除恶的使命和责任，众生需要我们在大面积除恶中得救。二，正念是为他的，不是为私的。如果我们都那么自私，经常局限在本地或小范围为保护自己不被迫害，那力量就弱。当然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个别时间这样解决紧急的问题，但不能长期这样。我们要时时把自己放于大法弟子的整体之中，在法中，那样才能调动法中的强大力量。我现在按明慧网发正念的要求去发，一下子状态就发生改变，发正念不迷糊了，感到了能量，感到了发正念时很热。另外我认识到发正念是一件严肃神圣的事，除特殊场合外，在平时发正念中，我们的坐姿、姿势也要符合法的要求才能发出正念来。我理解明慧网上发表的师父的发正念的照片，就是法对我们在发正念时的姿态的要求。个人理解就是要身正、颈直、腰杆挺立，单手立掌时掌正直立于胸前，搭大莲花手印时，莲花手印中食指尽量张开，双臂抬起有力。 我回想起自己弯弓驼背，依靠物体坐在很软的沙发上，靠着靠背等等情况下发正念，基本是迷糊的，发不出正念的。我看到其他同修这样时，倒掌迷糊的现象也很严重，可见态度不端正是无法发出应有的正念的。回忆自己每当再过心性关，被执着人心带动，愤愤不平，过不去，静不下来时，都是发不好正念的。但这方面容易意识到，我现在发现自己以前发正念迷糊，还有这样的情况。无聊时在网络上看了常人的视频、新闻，听了常人的歌曲，觉得好听，跟着哼唱，那天很可能就会发正念迷糊、学法迷糊。还有就是长时间看动态网，被各种信息和国际社会形势带动得非常厉害，心潮起伏，胡思乱想时也容易发正念，出现迷糊状态。以前自己一直觉得这些都是小事，现在自己已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排斥和清除那些引号、欲望和坏习惯，尽量在空闲时间学法、背法、发正念，不再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那些无聊的事情上，这样思想就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想学法和发正念了。另外，我近期发现自己长期以来没重视清理自己，前五分钟杂念太多，经常在这短短的五分钟内想事情，很多时候五分钟就像瞬间就过了，直到听到钟声提示开始向外发正念时，才发现还没清理自身，时间就过了。因为长期清理不好自己，自身的干扰就大，根本发不好正念。这个问题我是最近才发现的，我现在才发现自己长时间发正念迷糊、倒掌和上面几个原因都有关系，自己以前长期没在其中修过，而我在注意规整了认识到的各方面原因后，发正念迷糊倒掌的情况越来越少。我想就这样坚持下去，那就会走上越来越好的良性循环状态。第五部分，对做好大法弟子三件事的感悟。在大法修炼中这么多年了，现在我体会到师父交代给我们做的三件事是相辅相成、相互圆融的，是需要同时做好的。三件事中的每一件事都包含着我们很多修炼提高的因素在里面。实践中我体会到，长期都能同时做好三件事不容易，意味着末节的最后的最后，业力太大，人事太迷，道德太败坏，各种行业太复杂，各种渊源太残酷，从上到下对正法修炼者的干扰和诱惑太多太多。其实我在想，用太子可能都不合适，用罪才恰当，因为在以前不等人类败坏到这种程度早就销毁了，而以后在新宇宙中没有灭，生命在坏的时候，大法就将他们变好了，再也不会出现像今天这样可怕的状态。所以我们今天面对的是最复杂、最败坏、最艰苦的环境和局面，但恰恰在这种情况，我们能做好做到，那就是最了不起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同时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那我们的升华和提高一定是最扎实的，无数众生也会因此而得救的。其实这更证实了师父和大法有多么伟大，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能跟师父走过最艰辛的正法修炼之路，走到最后就一定能看到师父为我们早已准备好的那无上的荣耀。回顾自己走过的这20多年的正法修炼历程，一路上真是险象环生，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一次次想起师父讲的法，不断地背师父的法，才走了过来。是法给了我们智慧、慈悲和强大的能量，我们在法中，师父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们，才使我们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走过了那一关又一关，走过了那么多的艰难险阻，一次次地走出黑暗和毁灭，走向光明和希望，向慈悲伟大的师父合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在工作中认清党文化的表现。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7日。最近我们学校换了一位新的校长，说话难听，做事强硬，同事们对此抱怨指责不断，我有时也附和着抱怨几句。我知道我这种心不正确，于是开始向内找，发现校长有的这些党文化言行在我身上也有，比如说话声音大，办事急躁，走极端，完美主义，爱批评指责人，要求别人按照自己的要求做，否则就不高兴，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不考虑对方的接受能力，用强制的党文化去管理班级，而不是用善来指导自己的言行。师父要求我们做事为他，而我的为他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你得对我好，愿意听好听话，虚荣心强，否则就心生抱怨，由怨生恨。党文化是由恨这个物质构成的，这个恨是一定一定不能有。认识到这些后，我改变自己的观念，每当抱怨的情绪要出来时，先做到休口，不去说，再在心里排斥这些党文化因素。我不要你们，不往身上弄这些不好的物质，我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然后再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种抱怨少了，虽然还没完全做好，但是知道去抵制，不去随波逐流了。自己用善的态度去看事情后，也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虽然在平时的工作中，同事们为了名利经常勾心斗角，但是我一直按照练功人的要求，能抑制住争斗心、名利心。但是这个党文化很多因素从小就这样被灌输的，不易察觉，形成了习惯，稍有一丝一念不在法上，它就会钻空子。所以我们平时按照师父要求的真善忍来做，严格要求自己，否则就容易在党文化中而不自知。有一天，同事之间闹矛盾，另外一个同事劝和说，你太较真儿，你看看人家王老师，指我，多圆滑。我听了脸一红，怎么给同事的印象竟然是这样的？圆滑在常人来看也许没有贬义，但是对修炼人要达到的正直真诚相差甚远。我开始向内找，找到了许多人心，比如显示心，做了好事帮助了人，生怕别人不知道，说话不真诚，对别人总顺着说，捡好听的说，言不由衷，怕得罪人，说一些恭维别人的话，说话绕弯，保护自己，爱面子，执着常人的肯定表扬，夹杂着这么多人心与执着，真是差劲透了，难怪同事会说我圆滑。很长时间总是苦恼自己修不出善心，修不出慈悲，原来一直用党文化来做事，真是越想越惭愧，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同时我还找到了党文化中的作风，糊弄事，工作中得过且过，家务活只做表面的，开车抢黄灯，加塞儿，对丈夫孩子很强势，这些强迫都是党文化的因素。我认清他们后，就要彻底清除，改变自己，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新学员不再指责，学会向内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9日。
我是2020年武汉病毒爆发时开始修炼大法的。最近，我右手食指内侧皮肤内长了黄色的水泡。开始我没在意，以前也有过，以为很快就会好的。可水泡破了之后，部位开始溃烂。我平时尽量不让这个手指头碰到水，可老是好不了。部位结痂掉痂后是黄色的，还有点疼和痒，已经反复3周了也没好。秋天来了，季节变换，我的鼻炎症状特别严重，接连打很响的喷嚏，鼻涕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已经影响到我的练功、工作和生活了。作为一个修炼人，我意识到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我脑子里有一个清晰的成因，是我平时手指头老指向别人或是自己，就是遇事总是指责别人或是自责，第一时间挑别人的毛病，老是戳别人和自己，把手指头都戳烂了。特别是和优秀的人在一起交流相处，找到对方的缺点，幸灾乐祸的妒忌心就出来了，心想，哼，其实你也不是完美的，才安心。做了事情后，我有反思的习惯，但我容易自责自己做得不够好的地方，造成精力内耗。我知道，这次是师父的点化，让我休去指责和自责。我挖挖根，其实是妒忌心和争斗心在作怪。我最近听了《解体党文化》一书和同修的《去除党文化》交流文章，让我更加意识到是邪恶的党文化思维习惯的影响。我平时经常去社团练习表达能力，特别在意自己能否获得奖状，但是有求之心、争强好胜之心反而限制了我的发挥。回看录像，我夸奖人时会皱眉头，其实就是没有从心底去欣赏对方，反而妒忌别人做得好，不是真心替人家高兴。我的两眉之间有两条川字沟痕，就是长期皱眉，对人对己不满形成的。意识到后，我开始更加清醒地去觉察自己的一思一念，发现有时脑子里一浮现出让自己不舒服的人的容貌，我就接连打喷嚏。我马上意识到，我不自觉中又在评判、指责对方了，同时也会反复自责，我不应该那样和他说话，希望重新来过。这些指责和自责来得那么自然，都成了习惯了。我现在体会到，戳别人、戳自己时，自己也是受刺激的，所以才会打喷嚏。我马上在法上归正自己。我知道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威力，这时才意识到我平时很少念，其实是内心并没有真信能起效果。怪不得我平时和朋友说成念九字真言保平安的时候，他们都不以为然，原来是我自己不深信啊。于是我打坐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5分钟、15分钟，然后是25分钟。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第二天，我的手指头溃烂处掉痂后，是光滑的粉色的皮肤了，鼻炎症状也几乎没有了。第二天去社团，我提醒自己面带微笑去聆听他人的讲演，放下指责，对谁都是慈悲的、真诚的表达。我拿了最佳奖状，我觉得很平和，原来做到了真善人，大家自然会认可的。同时也没有什么好自责的了，因为自己尽力了，也是享受这个过程的。但我觉察到还是有欢喜心在，我要认真彻底去除妒忌心、争斗心和邪党文化。我要勇猛精进，继续修炼、净化自己，继续做好3件事，跟上正法进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取不正的一丝一念，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向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6号。我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70岁了。我是带着病走入修炼大门的，什么腰椎间盘突出、甲亢、皮肤瘙痒、咽炎、心脏也不好。修炼大法一段时间后，所有的病都好了，因为我100%相信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讲的，真修的人没有病。所以这20多年来，不管身体出现什么不适，我从来不放在心上，不在乎，甚至摔跟头把腿胳膊都摔得很严重，我也没有当回事，认为是消业是好事，很快就传过去了。可是就在最近2年里，我身体却出现了一些状况，肚胀、胸闷、上气不接下气，总想上厕所，一天5-6次大便。我心里不害怕，也没当它是病，可是身体明显消瘦，连邻居都看出来了。我向内找也没找到原因，学法练功、讲真相、救人都没有耽误，三件事一直坚持做，天天外出寻找有缘人，面对面讲真相。出去救人时不上厕所，回到家里就频繁地去厕所，甚至练功中途忍不住就得去方便。我一直认为这是师父给我调理身体、净化身体，是消业的表现。有一天我听到明慧广播的同修交流文章，一个同修说他在劳教所时一次无意中对狱警说，你们警察把我迫害的身体都不行了，得什么病了？结果该同修身体就出现了对应的症状。后来他悟到，这等于是自己在求得病，不应该承认他。听到这里，我马上想到自己在2020年一次和片警的对话，也存在这个问题，无意中承认了病业假象。那是2020年2月，我和一个同修一起去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我俩都被绑架到派出所。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俩第二天就回家了，可是给我们办理的是取保候审。回到家后仍派人24小时盯梢跟踪，片警还不时地到我家骚扰。片警每次来我都跟他讲真相，劝他不要再来了，对他不好。他说，这是我的工作，没办法，民不举官不究，我们是强制执行。他接二连三地来骚扰我，我看怎么说也劝不住他。一次我就拿出我在2011年的病历单子让他看，并说，你看我原来有好几种病，心脏不好，现在修炼都好了，你总来打扰我，已经影响我的心脏了。他说，我来能影响你？我说，你警服一穿出入我家，让邻居怎么看我，好像我犯了法似的。从那以后，片警再也没来我家。当时我就是随口一说，你来就影响我心脏了。我没有把这句话当回事，可是什么都是物质，练功人都是有能量的，这负面的物质就上了身体。这次听同修交流后，我向内找才发现那些症状都是自己求来的，就因为这一句话让我的身体在这2年中出现了很多状况。我赶快从心里否定它，不承认这些假象。找到这个原因后，我的肚子也不胀了，也不经常跑厕所了。从这件事我悟到，修炼太严肃了，一丝一念都不能马虎。同时我真正体会到师父法的威力。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感恩师父的保护，谢谢明慧网，谢谢同修。修取不能被说的心。2016年我参加了一个学法小组，有4-5个人。一次大家聊天，突然同修 A 对我说，某某姐，怎么看不出你的善来，从你脸上看不出来，因为你从来不笑，总是挺严肃的。这突如其来的话那么刺激我，我当时真的难以接受。可是我心里马上想到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如果这句话都不能承受，还算什么练功人？虽然忍着，但心里还是不舒服，有怨气， 所以嘴里还是解释了几句。我说，我都60多岁了，习惯成自然了。再说，我父亲是法官，我们家总是跟法庭似的，都特别严肃。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我父亲的笑脸，那是他的职业造成的。我们生活在这种环境里几十年了，想改变不太容易了。回家后，我越想越生气，边想边流泪，埋怨同修 A， 怎么这么跟人说话，一点情面也不留，多伤自尊，接受不了。心想，这不是强人所难吗？我就这个性格，真笑不出来。这时门铃响了，开门一看是同修 B， 我流着眼泪和他叙述了这件事。同修 B 看我挺激动，就劝我说，姐，我了解你，你确实挺善良的，他们几个对你不了解，时间长了你们就互相了解了。姐，其实笑不难，你想想第五套功法，师父在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中说的，心生慈悲，面带祥和之意，慢慢的你就做好了。我说，也是啊，不就是一个笑脸一个哭脸的区别吗？我面部表情做了一个动作，这时我俩都笑了。同修毕又提醒我说，你多看看九平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可能你落下这个功课了，多学习能去掉很多不好的东西。我说，好吧。后来我看了九平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同时也听了音频广播，认识到了自己身上存在很多党文化的物质，脾气急，得理不饶人，争斗，怨恨，虚荣，爱面子，不能被说，只想听好听的，妒忌等等，找出了很多人心和执着。我就大量学法，每天坚持学一至两讲转法轮和各地讲法，在矛盾中实修自己，用法约束自己，按照师父要求的心性标准去做，做到矛盾中不争不辩解，看淡名利，放下人心，修出善，做事先考虑别人。逐渐的，我的思想在改变，心性在提高，脾气和性格都发生变化了，皮肤也红润了，脸上出现了祥和善良之意，照镜子都看得出来，谁见了我都说我变化太大了。这几年来，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的帮助下，通过认真学法修心，去掉了不少常人的东西，遇到矛盾能忍住了，能向内找自己了，修大法真好，能使人脱胎换骨。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体悟正念就是神通，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程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0日。2022年4月27号早上8点之前，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是某公安分局的，问我打疫苗了吗？我说打过2次了。他又说，你是在某地方住吗？姓名楼号都确认后他才挂电话。当时我也没多想，因在1年前社区也给我打过2次电话让我去打疫苗，我都以看护老人为名没有去打疫苗，其实也确实是在看护老人。后来我觉得应该去打疫苗了，我就去了。我不在邪恶的黑名单上，又搬家在另一个小区，警察打电话这事我跟同修说了，他说附近几个同修还有协党挂名的同修，警察也都打电话了，告诉我注意安全。这时我的负面思想就出来了，同修每周到我家学法，听到这事儿也不来了，他觉得手机被监控了。我的心跟长了草似的上下飘动，三件事也干不下去了，天天挂着窗帘。去看护母亲时走路四下看，好像有人跟着我似的。以前跟捡垃圾的讲过真相，现在天天都能看到他，好像他在监视我。看到警车心里也咚咚跳，家里的大法书都收起来了。这种状态持续了7-8天，怕心使我都静不下心来学法。后来我就想，总这样也不行啊，修炼人怎么能被吓住呢？
我还有师父和大法呢。我开始静心学法，听同修的交流，百分之百信师信法。我做到百分之百信师信法了吗？一个电话就吓住了，真给师父丢脸了。我开始被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见真性中写的，兼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考验面前见真性，功成圆满佛道神。天天出门都被师父的法，想起哪句背哪句，一路发正念。我是大法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也不承认，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即使我有漏和执着，有我师父管，有大法来归正我，不许旧势力用警察来干扰和迫害。还说我在师父的手心里修炼，邪恶看不见，求师父帮弟子把怕心拿掉。后来我就不那么怕了，也能跟同修姐姐出去收集电话号码，发给海外大法弟子，帮助救可贵的中国人和面对面讲真相了。在七月上旬有一天八点多，我看护母亲回家，看到我家单元门前的凳子上坐个警察在看手机。我当时没有害怕，而是很自然地走到他跟前，对他说：您好，怎么坐这儿？这凳子有点湿，因早上下过雨。他说：我有事儿路过这儿。说完就走了。我回家马上发正念，不许旧势力利用警察及常人对大法犯罪，对大法弟子犯罪。警察也是师父的亲人，我们也得去救度他们，让他们清醒的一面，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要善待大法弟子，给自己留条后路。又过了十来天，有一天我独自在家学法，无意从窗户往外看一下，发现一个警察又坐在那个凳子上看手机。我马上回到屋里发正念，过了半小时我再去看时，他已经走了。我现在感觉自己不那么怕了，是师父帮弟子把怕的物质拿掉了。而且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还说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谢谢师父帮助弟子过了这一关，感恩师父为弟子的付出。弟子离师父的要求差得太远，弟子只有精进再精进。通过这两件事，我知道正念就是神通，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正念正行才能走出磨难。我也向内找，我有什么人心让旧势力抓住把柄，使警察到家门口？我有急躁心和做事心，出去抄电话号码不注意安全，只顾做事。同修提醒过我，我一意孤行，现在知道错了，一定要修去急躁心和做事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请不要带手机和同修见面。作者：四川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8号。我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邪恶江魔迫害法轮功，我也遭到了3次，共8年的非法关押。另外，我被绑架几次。致使我2次开的店因无人经营而关闭，损失了很多钱财。我现在是第3次开店，司法所、派出所、村委会等人员经常来店无理照相，抢劫店里的东西，所以我对安全问题是特别注意的。现在就我弟一些老年同修手机不离身的事情谈一谈我的想法。有些老年同修由于放不下对晚辈亲情的执着，害怕家里儿女和孙儿孙女打电话来接不到，怕挨他们的骂，所以带着手机随意到同修家去，或带着手机和同修见面。因为是修炼人，碰面就自然会谈到一些修炼中的事情，
而带着手机的老年同修还不知道自己无意中就给恶人充当了传话筒，特别是有些人想到是同修，就把自己在哪里拿的资料，哪个同修有电脑、有打印机、有卡、有哪个同修的私事等等，自己知道的全说出来了，还说我只给你一个人说。传这些在常人中都是翻是非，更何况我们是修炼人呢？您知道您说出的这些话恰恰是恶人最想得到的信息吗？他们就会根据您无意中提供的这些信息去监视或跟踪给您提供资料或帮您忙的同修，使他们遭到迫害。而这些老年同修却不知道，给他们交流，他们却若无其事地说没的事没的事，就应付过去了，使做正事的同修不知不觉中受到很大的伤害。我遇到好几起这样的事了。我正在铺子里接待顾客，一位老年同修站在卷帘门下喊着我要硬纸板平安符，说话又不避嫌，当时有常人在场，我只好违心地说没有。有一次也是我正在铺子里接待顾客，同修拿一篇经文喊着我的名字说，某某，你把经文拿给我的家乡人，他一会儿来拿。结果该同修前脚走，后脚顾客就对我说，你们是一伙的，你这里是窝点。我马上纠正他说，不要乱说，要造口业的，什么是一伙？做贼才是一伙。顾客就没再吱声。还有一次，我叫一老年同修写修炼体会，他说我写，快写完时，老年同修的电话铃响了，他拿出电话就接了，是女儿来电话找他。我当时真的气急了，这么不负责，不听师父的话，带着手机到处跑。我对他说，警察每年都要到我铺子里来照相，播放器都抢走了好几个， TF 卡都被抢走好多张，经书也被抢了好几本走，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这么多年来我可能命都没了，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活着出来的。你没进去过，不知道恶人的邪恶程度，人家用的是特务手段对付我们。我大声对他说了这些利害关系，后来此老年同修脚都走不动路了。还有个70多岁的老年同修因电卡缴不起费了，被要求带着智能手机到供电所去升级，他就顺便带着智能手机到我店里，要我帮忙请各地讲法师1至各地讲法师5。为了同修的安全，我只好说，哪个敢给您做这个事啊，现在没人做，经书也就没有拿给他。和他交流带手机这件事，70多的同修若无其事地说没事没事。当时我那个心啊，不知道有多难受，这位老同修简直没有一点安全意识。师父都讲过手机是窃听器，那么我们平时是否做到为别人着想，为同修的安全负责？最重要的其实是对自己负责。如果因为你带着手机去同修家要资料或学法或讲真相时，说不定警察认为利用你的手机达到了目的，也会对你下狠手。明慧网报道了很多这样的例子，有不少同修讲真相做得很好，却因此事被牵连，关进黑窝，甚至被迫害致死了。有的同修的家人因为同修被迫害而仇视大法，失去得救的机缘，因此造下的这个罪业你怎么偿还啊？又有多少众生因此被淘汰？这是长时间血的教训实践出来的，应该清醒了。老年同修啊，请多以法为师，以同修安全为重，以共同救度众生为主，放下那种执着亲情的观念。如家人打电话来找你怕引起矛盾，这件事很好安排，有事一早一黑打电话。其实有些电话是另外空间的邪恶操控亲人打来干扰你的，我就有这样的亲身经历。如有事一到发正念的时候，另外空间的邪恶就操控常人来找我干活了。后来我就发正念清除，清除不是师父安排的一切盘、一切机制、一丝一念、一切灵体。名利情带不走啊，老年同修 赶快放下对亲情的执着，舍弃对手机的执着，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其他同修的安全，在手机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吧，请与同修见面时不要带着手机。层次有限，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